好，我们下午就开始。现在是金刚藏菩萨曾经在月窗佛那儿学过佛，他那儿好多师兄弟们呢，一看金刚藏现在快成佛了啊，是这个菩萨当中的上首，正在那儿密言国说法，所以呢都就过来了。然后呢金刚藏菩萨就开始说法了啊。汝等诸佛子，贤应一心听，定境难可思，非分别所了。这个定境啊，不简单的，不是那个说你能入四禅八定就叫定了。你看看金刚藏菩萨怎么定义什么叫定啊？定即于定者，定是指的那个定本身，比如四禅八定，你进入什么状态就叫初禅、二禅，这叫定。定者就是进入那个定境的人，定缘亦复然，就是说这个定啊，就是难可思议的，这是什么定啊？你像那个外道那个定，那不难可思议，那当然对一般不修行的人来说已经难可思议了，但是对于这修行人来说，那多少人四禅八定入的是非常熟练的，没有什么新鲜东西。这儿的定啊就不一样了，这都是般若大定，大乘的这个智慧定，就是像那个初地叫大乘光明定，这个金刚藏菩萨入的这个叫大乘威德定，这都是用智慧才能得来的。用这个你没有般若智慧，不知道真相，不知道真理，你入不了这个定。大乘光明定，你就得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才能够入的。所以这个定境呢，难可思议，这是真的难可思议。梦中的人就很难想象到说醒来，远离了颠倒梦想是什么样，清醒状态什么样，很难思议。定者，那个入定的人也很难思议，实际上没那个人了，是吧？就一个心，你的心调整，到那个状态，你就进入那个大定了。定缘，就是说你能够得到这个定的因缘是什么，也是难思议的。像现在我们知道了，难思议，但是不是说它这个道理非常复杂，不是，道理反而非常简单。你比如说你要想入大乘光明定，想照见五蕴皆空，方法简单的很，就是什么呀，就是说念一切如梦，五蕴皆空，念够这个数量就可以证道了。他为什么难思议呢？面前是梦，你看有几个信的，是吧？他难思议在这儿，这么真实，就跟我们辩论那个拍着桌子，这么真实难道是梦吗？所以他是难思议，是那个境界难思议，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你梦嘛，你醒了你就见真实嘛，他是这个道理难思议，道理很简单，但是呢很难相信，很不好想象。这是定缘，就是说想进入这个定，你得达到什么条件，都是亦复然，也是很难思议的。离诸欲不善而有余觉醒，你离开诸欲，就是你不要去追求世间的那些东西，你如果是追把假的当真，追求世间的，那你醒不了。还要不善，这个不善的定义我们说了，这个善的定义在大乘这也变了，不是说世间人那个我做慈善事业就是善，不是了，你在只要是追求世间的东西全是恶，为什么？全是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，所以它就是恶。你在这儿你慈善像盖茨啊，你把那个钱都捐了，就等于你存钱多嘛，都存到这个其他众生那个心里了，等着下辈子呢你干什么呢？你就是还发大财，好多人，你办一个公司吧，好多人就支持你，好多人都买你东西，为什么呀？都那个欠着你债了，是吧？都来还钱来了，拼命给你干，你就得这么个报嘛。然后这个报呢反而是怎么样，叫富贵难学佛，你光忙着这么多钱哈，忙得不得了，你根本就顾不上那个说我把这个钱空了，然后我去从梦中醒来去成佛，越来离那个真相越远。所以呢 不善是指的说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见到真实，障碍你成佛的都是不善。哎，而有余觉观，如果你离了诸欲，不追求世间的东西，认为世间是空，哎，是梦，不值得追求，而且呢，你不这个做那些障碍你解脱的那些事儿，实际上你要是离诸欲，你其实就离了不善了，是吧？因为诸欲里头有那个行善，哎，善欲，我要发财，我要成名，哎，有的人就是我就要名，我不要离，是吧？你像雷锋，雷锋就是，哎，光帮助别人，哎，我就要做个好人，我就要这个就要名，我不要离，哎，也有这样的人，这也是一个贪，是吧？贪名，哎，结果一下就全国全世界都出名了，老外都学雷锋，是吧？哎，出名了，有这样的人，哎，诸欲世间一切都不贪，这就是善，就离了不善，而有余觉观，你就能从梦中醒来。寂静生喜乐，视为入初禅。这个呢，就包括了外道的，就是前边说的是大乘的，就是很难思议的，这里头就包含了那个可思议的了，就是什么呢？有人呢，他理解的低，他理解诸欲就是什么呀？食色，哎，说食色性也。他说，这人不见得非要吃饭的，哎，你像那很多人呢，就练辟谷，哎，然后那个人呢，不是非要结婚的，哎，有的人呢就单身去修行。哎，这也是世间的一个离诸欲，像道家，像这个很多修行的人都是，像基督教也是，是吧？基督教他离欲啊，然后不离饭，这个反正这都是这个方向吧，世间。哎，结果呢，他就寂静生喜乐，视为入初禅。西方不行，西方好像没有这个打坐的这个习惯，还是这个东方的那个修道啊要深一些。像这个印度啊、中国呀、啊、这些，那都是入初禅的人很多，哎，喜欢打坐的人很多。你像印度那个大街上坐着好多人，是吧？双盘在那坐着，这就是开始说初禅，这叫得定。世间说得定啊，至少你要入初禅才叫得定。初禅呢，他就是说生喜乐就是初禅。这个喜乐呢，不是我们那个说我搓了一顿啊，喜了乐了，那个那是欲，哎，没离欲。他这个是离了欲之后定中得的喜乐，哎，那是就是那个解释密宗佛说的，没吃过糖的人你不知道糖什么味儿，哎，你没入到初禅的人你不知道什么叫喜乐，哎，如是见次第，然后他就一级一级的，他说这个喜也不好，把喜也舍了，哎，光有乐，哎。然后乐也不好，把乐也，光有乐是什么呀？是那个三禅，是吧？说乐也不好，哎，乐也去了，舍了，哎，那就是四禅。然后说四禅还是在色界，是吧？还有物质身体，说物质身体有身也不好，哎，就不自由，把物质身体也舍了，结果光有思想了，叫入了无色界，就四禅就该入四定了，是吧？哎，如是见次第四八至于十，这个。我这是说的这个四禅八定啊，但是呢，他这儿有一个就是那个解叫这个《面经书》里头啊有个解释，他说这四八不是四禅八定，哎，他说四者是指的四无量定、四无量心，就是慈悲喜舍，这个是外道哎佛教都修的，哎，外道修这个修得好就可以打翻天，哎，再修得好还可以往天上这个升，高处的天升，哎，都是福报。他说八者有二，一八解脱，二八生处，上午我们提到了，这都是小乘修的，就是有般若智慧修人我空的小乘才能够得到的一种定，哎，这属于这个佛教的定了，这就是世间的人就得不到这个了，哎，八解脱是修定，八生处是这个定得到之后比较高级的阶段，叫八生处，就到了八个非常殊胜的地方，这个你们自己下去查词典啊，你那个也有很多法师解释这个，我们这儿就不解释这些名词了。识者即是识辨处，识辨处想观，这个识辨处呢好像高级一点，我们把内容也那个介绍一下。识辨处是哪识辨处呢？地水火风，哎，四大。 青黄赤白四种颜色，即空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这两个是四空定的，就是那个叫超过色界，在无色界有四定嘛，它取其中的两个定，哎，是变处观。具体的这个也不讲，具体的你要是想了解这个怎么修啊什么，你就一查词典全有。哎，只是说这个由世间的比较低级的离欲，哎，可以入四禅八定，然后可以入这个四无量定，哎，然后呢小乘呢可以入八解脱、八生处、十边处，哎，就是由，但是呢他是把这个外道跟小乘修的定啊都归为一类。为什么把它归为一类呢？都没出世间，都是梦中的修的，哎，都跟大乘，就是大乘完全超越他，大乘是要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要把梦空掉。这个小乘跟那个外道呢都承认说面前是有的，哎，是这个就是小乘只是比外道呢多了一个叫佛法，就是什么呢，说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人我，哎，只空人我不空法我，所以他们都是梦中的定，哎，外道着我者常修此诸定，这是前边四禅八定那个啊，四无量定，这是外道常修这些定。一切声闻众辟之佛亦然，他们也先修四禅八定、四无量定，哎，等着修成之后呢，由于他学了人无我，他可以去我执，他就可以入更深的定，像灭尽定啊什么这些，哎，他就超过外道，哎，他的神通当然也就更大了，但是呢他还没从梦中醒来。了知于世间诸法之自相，哎，一般入了四禅八定啊，你这个就是像那个须弥山呐，啊，什么你就看见了，了知于世间，就是天眼能够看到的诸法之自相，哎，一看须弥山什么样，这个四大洲什么样，你也可以这个随意往来了。那前边不是说了吗？那个梦没醒的那个菩萨，你可以到那个铁围山啊，什么雪山，这个阎浮提什么地方，你看什么地方你适合你修行，你就到什么地方，天上随便去，是吧？哎，是色界无色界，你随便。你看着选一个好地方你就去修，哎，就了知这个世间诸法之自相了，这是世间的那个说法啊。运处如空宅，此中无有我，哎，这就是小乘的教义，是吧？运处五蕴是有的，但是五蕴呢像一个空宅子一样，里头没有人，我们这个身体呢里头没有一个主宰的灵魂，哎，没有人我，这只空人我不空这个身体。无思无动作如机关起势，哎，没有人，但是呢有个身体在动，所以这个身体就好像是机器人一样，哎，好像木头人一样，哎，好像这个复活的死尸一样，实际上呢它是没有人的，哎，这是所以小乘这个法呀不太好讲，就是说方便说太多，又有真实又有方便，实际上这个之间啊是有很多问题的。所以佛入灭之后啊，这个小乘就开始反思，没他佛在，他听法，他广故理解佛说的法了，哎，他证到阿罗汉什么去掉烦恼了。等着佛入灭之后没有新的法了，他这个也学好了，也证了阿罗汉没事了，哎，这就是人的欲望无止境，他就这样琢磨，没有人我，没有人我谁在修行啊，啊，谁解脱呀，哎，还是得有个东西，哎，然后他就想起来佛在阿含经里头啊说过有一个穷生死运，哎，五运之外有个穷生死运，就是你只要是有生死，在生死轮回里头的，哎，有一个一直有的东西，穷生死运，就只要你有生死里头就有那个东西，哎，他说那个你看我五运没有了哈，哎，还有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在轮回，那个是不是是什么呀，哎，他就开始琢磨。然后有的说，哎，佛说过阿赖耶，哎，佛真说过阿赖耶，说众生喜阿赖耶爱阿赖耶什么，那个舍论里头有哈，他说那阿赖耶是什么东西啊，藏识，哎，印度人一看就懂，因为他不没有这个音译的问题哈，他一看，哎，我们有个藏识，哎，藏起来的一个识，哎，那在哪儿啊，哎，开始学他就想，小乘这个呀这个还没说完，哎，还有这个，结果呢他就说那阿赖耶识藏识啊，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人讲大乘了， 这个，然后他说，哎，那可能就是大乘说的阿赖耶识。哎，好多人就怎么样回小向大，这就是光证一个人物，八风吹不动，他觉得不够了，他开始研究这个世间是真假了。这个时候回小向大，我要搞一搞，究竟是谁在轮回，究竟是谁在解脱？回小向大，回小向大第一步学什么呀？般若经。哎，告诉他说，不但没有人，而且没有法，我们面前一切如梦，都是空。哎，学大乘了。哦，一学大乘，面前是梦啊，他就怎么样？发菩提心，发觉悟心，就是啊，我这是梦啊，我要从梦中醒来，我要做觉者，我要成佛，他就不成阿罗汉了，是吧？知道成阿罗汉没用，你在梦中没醒。哎，然后他就开始学般若经，般若经学懂了，然后一开始也是不信，哎，后来慢慢的，哎，真的跟梦，老听这个学这个经嘛，老听，哎，真的跟梦有可能是啊，哎，如果这真的是梦的话，那我醒了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又去学唯识，哦，原来醒了之后，面前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众生心我就看见了，哎，一步一步的，他就这个起来了。所以现在这儿呢还是小乘法义，广告他说没有人啊，说你这五蕴身就好像一个空屋子一样，里头没住着人，所以这个道理很难理解的是吧？哎，方便说就跟那个说小学生，小学生很多讲的道理那都是很那个，就是很不了义的，方便说是吧？比如说小数不能减大数，哎，小数不能除以大数，哎，实际上这都是哄人的是吧？小孩子他思想也不多，哎，你告诉他，他就先记住这个，然后再一步一步提高。但有三合合，本无能作者，哎，这就是小乘法义，哎，有六根，有六尘，六根六尘一合生六识，世界上就这点东西，里头没灵魂，没有我。现在我们知道真相了，就知道这哄小孩子的是吧？因为佛就跟他们说你看世界有什么呀？是不是只有五蕴呢？是不是只有十八界啊？人们一想，是啊，我有六根六尘一合升起六识，没别的东西了。你看里头没有灵魂吧？没有我吧？哎，把我空掉，哎，他就把我空掉。哎，结果把我空掉呢，结果就别人骂他呀，别人夸他呀，哎，八风吹不动了，觉得挺美。但是他美了一阵之后啊，这个人就不满足了，哎，他。每天得起床，每天得分别，每天还得持戒，还得托钵，也挺啰嗦，这个能不能去掉啊？哎，提出这个要求，佛就跟他说，对了，实际上这个你不但没你，法也没有，整个世间是梦，哎，醒了就好了。所以你不到那个时候他不提出那问题，你讲大乘他不接受，所以你让他那个他根本不承认面前是梦，你让他发菩提心从梦中醒来，他根本不可能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小乘理论很有意思啊，只有三合合，没有人，没有能作者，这个实际上是说不通的是吧？哎，就跟我们学唯识学到没学密严经，实际上里头还有问题是吧？哎，我们就是一堆种子，哎，装在哪儿啊？是有问题的，说没有装的东西，说对不对啊？对，就是没有那个东西。哎，没有那个东西，但是就有一个能装的东西，难思议。哎，所以到最后再告诉你，因为它不影响我们修行。哎，光有十八界，你看那个小乘法就那样想。哎，说世界呢就是五蕴。哎，五蕴里头，你看，物质能认识者，那个时蕴呐，他说时蕴不是灵魂，时蕴会变。哎，时蕴是有为法，它会变，会生灭。他能认识物质世界，他就升起一个受想行，哎，没有别的东西了，因为确实没有灵魂那个东西，哎，所以呢，只讲了一点真理。外道修定人，起于定性见。这前边是小乘，说没有人我，外道呢，人我都有，人法都有。他这个修定呢，起于定性见，就是说他的定呢，他认为这就是真实，我在定中见到真实。比如说这个外道吧，他就认为你们这肉眼见的不行，哎，你肉眼这个看的这个知识啊都是不真的，不真实的。哎，我入定一看，比如说这个人那个有什么病哈，或者有什么问题，他一入定一看，哦，你这是前一辈子跟谁闹什么过节啊，所以现在呢他怎么着，哎，他觉得他见的是真实。定性见就是他认为我说的这个决定就是这样的，他认为他见到真实了。 此人迷法相，坏于一切法。哎，他迷于法相，就是他认为面前的法是真实的，所以他就见不到真实了。坏于一切法，就是坏于一切正法，坏于一切正见，他不接受佛法了。哎，他说我见真实了，像所有的外道都这样，是吧？基督教也认为他是他这个见的是真实，就不过他们也不讲这个，他们就讲这个信真神，哎，然后跟真与上帝同在，你升天堂就永生，永远不会死了，哎，都很浅的。像这个这些外道啊，这都说印度外道，印度外道很厉害的，哎，四禅八定天上地下都可以，哎，世间一切他认为他都知道真相了，哎，结果呢，不接受正法了，哎，所以他坏一切法。此人迷法相，坏于一切法。因为他如果起空性见的话，你要从字面意思就对了，是吧？那就是佛教就是空性见嘛。我们上午不是说嘛，佛门是什么呀？空门，就一个空字，所以空道对了。他是迷，此人迷法相，迷法相就是他信面前的法是真的，这才叫迷法相了，是吧？空了能不能叫迷呢？空了就空掉了。所以呢，他是认为面前是一定，我看到真实了，一定就是这个样子。他不再去追求说还有真实，所以他就坏于一切法。哎，在你再说这个没有，他就说你这不懂。哎，他就把佛教就佛法就排斥了。若有能修行如来微妙定，善知运无我，诸见悉除灭，大乘了，是吧？哎，能修行如来的定，如来微妙定，如来微妙定是什么呀？是般若波罗蜜多智慧大定。哎，你修三世诸佛都是一般若波罗蜜多智慧成的佛，你修这个般若大定，哎，修般若智慧，善知运无我，哎，你知道运无我的意思是运没有自性，五蕴没有自性，因为这个运中没有人我，在小乘已经讲了，小乘就知道五蕴光有五蕴，没有里头没有一个人。到大乘呢，就是在街上他说人我空，大乘再加一个什么呀？法我空。哎，运也无自性，运也没有我，那人法就皆空了。所以你看心经就直接空五蕴，不再说五蕴里头没有一个灵魂什么哈，那个小乘已经那个普及了，所以呢你回小向大之后，哎，直接讲就是法没有，哎，运没有，运无我，哎，那就是心经了，是吧？五蕴皆空，一切法无自性，结果人法一空，诸见悉除灭，整个梦里头全空，全没有了，一切唯有实。好，一下就到唯实了，是吧？哎，你人法都没有，那有什么呀？哎，所有一切法里头就只有心实是真实存在的，诸法相皆无。哎，心外无法，心外无物，心外一切法全都没有。哎，只有心实。但是咱们在讲密严经之前，这个唯有实呢，就是说什么呀？唯有这个染污种子跟清净种子，清净种子把染污种子都换光就成佛，是吧？光讲那个种子，就不讲那个说还有一个装种子的筐。哎，而且还要防止你讲，是吧？人们猜什么说那个什么东西装啊，说没有一个东西装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因为你猜什么东西都不对，而且猜什么东西都障碍你，因为你那个换种子你换不了框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执着一个阿赖耶识是什么都会障碍他修行，所以呢一开始就是不讲这个，哎，就说换种子转移，哎，这个熏习正见，哎，什么叫勤勤善事正闻熏多闻熏习，然后呢如理作意，哎，法随法行就能够正果。哎，就讲修行方法，他不用提那个。这个呢就是最后你因为不提这个呢，你钻研的深的人他会提一个问题，所以呢最后再告诉你真相。哎，一切唯有实，诸法相皆无，无能相所相，无界亦无蕴。哎，能相呢也可以理解成这个能取所取。哎，能取相所取相，能取相是人，所取相是法。哎，这个严格的狭义的说能相所相是什么呢？我讲一个狭义的啊，能相所相，能相是语言。为什么语言叫能相呢？语言是能够描述一个东西的相，叫韩老叫能界定相。哎，就是它能够给你描述一个东西的界限，哎，给它定义，语言是能相。 什么是所相呢？定的那个意境界是所相。这两个呢也能把我们凡夫一切法怎么样啊概括完，分两大部分。原来不是一直说一切唯有名是吧，这个名是连语言带语言定义的意义都叫名了。我们说了名就是相，你就用那个色声香味触假安立的名，哎，你境界也是相是吧，你说黄山，哎，你一想你见过的那个黄山，甭管电视上还是亲自去过，你想那黄山那就是色是吧，你最多加上声，加上声，哎，再加上你的感觉，不是都是五个相吗？哎，名相都是名，相也是你起的名是吧，什么颜色什么声音都是你起的名，所以一切唯有名。所以这个世界可以分为这两大项，就是能相，就是能描述能界定的语言，跟这个语言名字所对的那个境界，指的境界，全部法分这两大。所以用这个也可以空掉一切法，无能相所相，然后无界亦无蕴，没有十八界，没有六根六尘，也没有五蕴，哎，唯有识。分析至微尘，此皆无所住。哎，最难空的就是物质。哎，现在对我们来说就不难空了，因为现在科学帮了我们很大忙，是吧？那个连那个谁，霍金都知道，哎，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三维模型，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，因为我们的眼睛除了看见颜色，看不见别的任何东西，哎，所以你永远得不到证实，永远是一个猜想。这个猜想，而且它定义的是什么？随时可能被证伪。结果量子力学怎么样？就证伪了，说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，根本不变的。如果是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，那就不会出现量子力学那一系列的实验，就是我这样看，想法一变就变成另一个粒子，就变成波了。那粒子要是客观存在的，你怎么看都是粒子，是吧？这是原来的定义。所以爱因斯坦就不接受量子力学的这个试验结果，他就认为那个物质就得这个客观存在，老头子死顽固。现在没人理他了，现在那就过时人物了。哎，现在你看量子力学多火是吧，大家都得学，你不学量子力学，现在我们的那个什么都造不出来，手机什么机什么的卫星，好多技术都是在这个基础上，就好像那个爱因斯坦那个相对论一样，他就把那个得把那个谁牛顿的那个太低级了，你得推翻。如果你说这个三维是直的，你卫星飞出去你就找不着了，就你非得按那个爱因斯坦相对论啊，空间是弯的，时间是相对的，哎，你计算才能找着那个卫星飞到哪了。所以这个事实就把这个前边的那个科学的胡扯就推翻了。分析置之一微，此皆无所住。古代小菜，古代佛就早告诉你了，根本不存在那个最小的不可分的物质，哎，那就是个自相矛盾。哎，你像那个芝诺、巴门尼德，人家都知道，哎，你这就是胡扯，早就是告诉了。哎，这些人呢，就不听，哎，就非去找那个基本粒子。你说这人，就是。明明是这个一个悖论，哎，非要去证实，哎，我们现在科学就是这么傻，哎。地水等重物，你像那个根据芝诺悖论，其实他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。你距离没有最短的距离，没有不可分的最，没有最短的距离，你怎么组成长的距离呢？这就是个悖论，就是人想象说有距离，哎，那是个假象，根本没有距离。说这么明白的道理，就是你要是按照我们人现在的理论，科学理论，阿基里斯就追不上乌龟，是不是啊？距离可以无限可分，谁能跑过无数点距离啊？明摆着就是悖论。但是我们人为什么就不觉醒呢？因为人们没别的真理，他就觉得你要说面前没有，我这我怎么生活啊？哎，他就我信。我就是这么错误，我就先这么生活就完了，哎，稀里糊涂的追什么真理啊，哎，就光顾着这个贪嗔痴就完了。地水等重物皆从分别生，哎，一切物质不管是固体的液体的 气体的都是从分别生的，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。不知其性者取于如是相，不知道他的本性的，不知道他自性，不知道他本身是怎么回事的人，取于如是相，哎，就认为有地有水，哎，恶色与好色，四色与已然，哎，取什么相呢？说这个东西不好，哎，那个东西好，就是人们喜欢的不喜欢的东西，这完全是一个主观的，哎，就是说你喜欢这个，他不喜欢，哎。恶色与好色，四色与依然，我们也有四色，哎，就是像现在立体电影就是四色，是吧？我们现在都能放出来立体电影，哎，人来了也有东西。你看那个最简单那个，好像那个售货员的那个手里拿一个小那个小东西，哎，直接就在空中把那个产品就整个就放出来了，立体的，哎，什么功能都可以表演。这就是四色嘛，看着是那个东西，你看着跟真的一样，哎，整个过程都给你表演了，实际上呢没那个东西，哎，这就是四色，就取这些，哎，整天实际上都不存在。譬如虚空中云泥等众材，你看到的这些物质实际上都好像空中的云，泥是指的那个彩虹啊彩云啊，你的彩云也不少哈，哎，等众材，说这个代表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叫前边说的云中行，就是人们在这儿看云，哎，像什么？哎，这个云，哎，你看这个像那个什么鱼鳞是吧？哎，还有那个乳房云，看过吧？真的是，那个满天，那个就那样，什么，反正就是你想不到的那个，真的是那个好多云，那个非常像，哎。这就比喻什么？当然我们现在这是比喻，比喻就是什么呀？你知道它变成多像一个东西，它也是云，也没那个东西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一张画，哎，本来是没有任何东西的，没有立体东西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就在这就跟看云一样，就哎这儿有人，那儿有什么，还当真了，还在那儿追求，是不是啊？就这个比喻是很那个，就是一下就让你明白，哎，你在看一幅画的时候，你当真了，哎，这个情况是有的，嗯，那个我说过那个。一个老外，哪国人我忘了，他老在那个后备箱上啊喷照片，就是他那个后盖跟那个后备箱那个位置，他就把一个整幅照片喷上去，哎，那个你比如说一个女孩子顶开那个后备箱呼救，哎，他一张他照个照片很重要，他然后把整张照片一喷，他开上就到城里跑，结果那警车就追。到这追上了，一看啊，照片，警察也没办法，嗯，就是人呢，就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的傻子，哎，就是梦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我们在这整天在这追求，思维如古锁，这个锁就是那个现在那个金字旁锁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古锁遍满于世间，这是小乘修的了，不是外道的了。小乘修什么呀？白骨观，哎，他就在那思维。比如说思维什么呀？比如说白骨观，他就到那个坟地去，哎，那个印度啊，有那个就是天葬、水葬什么，就往那一扔，哎，然后最后变成白骨了。他就在那看看那个白骨，看清楚之后闭上眼就思维白骨。慢慢的，就是他在家里，哎，一入定想思维白骨，一下就来了。这个他修白骨观是为了修说人有什么呀，是吧？一个臭皮囊一烂，哎，他这是为了去欲，是吧？是修白骨观。骨锁的意思是那个整个这个人的这个白骨啊，本来是一节一节的，但是它像那个锁链一样，你像是五个指头多少节啊，它像锁链一样，哎，都扣在一块儿，这个意思。如骨锁遍满于世间，那个我原来很早的时候讲经的时候，那个叫那个总政歌舞团一个小伙子，哎，他听了之后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就说，他说我有时候在马路上走啊，骑车呀，他说一抬头看哈，不但满街都是白骨，而且满空都是白骨，他说感觉很害怕。我说不用害怕，我说这就是你原来修那个白骨观修的，哎，就是这样修。那个我看阿含经不多，我看一段，哎，正好说什么呀，一个那个女人跟丈夫吵架了，生气，她就走出来了， 走出来了，他那个生气，他看看到对面过来一个和尚，他就对他一笑，那和尚一下就那个就是白骨观就出来了，一下就证阿罗汉了。所以那个，因为他已经很习惯了哈，他修白骨观嘛，一看女人修白骨观，结果那个一笑他就合了他那个修的那个了，一下就白骨观出来，一下就证阿罗汉，一下就离欲了。哎，思维如骨锁，遍满于世间。哎，我们就别费这劲儿了，那很费劲儿的。哎，但是呢，没真解脱，因为没从不知道这是梦，没从梦中醒来，所以呢，哎，就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。即遍处想观，刚才说了十遍处想观是吧？观于诸大等，地水火风四大，哎，他第一个观诸大。身有色无色，定者常地思。身有色无色是那个八解脱八遍处八圣处，哎，观身有色无色，哎，因为你有色是修色界定，无色了就修这个无色界定，哎，我们就不细管它了。十遍处，我怕大家忘了，又重复一遍。若于缘一心，即缘说清净。什么叫定？世间的定义叫什么呀？心一境性，就是你把心放在一个境界上不动，这就叫定。哎，你甭管是观呼吸、念佛号，哎，是这个还是观一个佛像、观一朵莲花，哎，都是心一境性。若于缘一心，如果你说我的心放在一个缘所缘境上，即缘说清净，我这就叫定。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，如其所分别，即彼称所缘。你那个所缘是你分别出来的，是个妄想，根本不是这个见真实的定。哎，就是说你定的那个所缘境，虽然你是在一个境上，但是你那个所缘呀，是你分别出来的，哎，并不是真实的存在，没见真实。所以呢，下边说了，非定非定者，妄计以为定。就是什么叫非定？前边说了，你那个叫一切唯有实哈，哎，诸法相皆无，这是定，哎，这个能让你见真实，能让你看到三界唯有心，这叫定。那不是那个菩萨问了吗？什么叫非定？说非定，什么叫非定啊？什么叫修非定的人呐？哎，我给你答啊，妄计以为定，就是他那个定境呢，是他分别出来的。梦境是他分别出来的虚妄境，他以为自己见到真实了，这就叫非定。所以这一下呢，不但连外道修的是梦中的境界是非定，连小乘修的也是什么呀？非定。哎，你什么八遍处那个十遍处八解脱，哎，只是给你哄小孩子方便说一下，解脱什么呀？你根本没从还不知道是梦，还从梦中醒不来，解脱什么呀？哎，你入的那个定是一个叫楞伽经说是叫三昧国，就是你是个定国，不是智慧国，那不算。现在就分清楚什么叫定，什么叫非定了。定是智慧国，般若智慧让你得的定是真定，那叫定。三昧国就是广修禅定，心一境性修出来的，全是分别的所缘境，全是妄想，全是妄计以为定，都不是定。或者换句话说，在梦中不是真定，哎，梦中的都是假定，因为他见的是假象，跟真相不相应。从梦中醒来，以上初地以上全是什么呀？定，哎，十地十个大定，哎，这是非定，因为你那个所缘境是分别的。定者在定中了事皆苍实，哎，这叫定。非定就是你只要是分别出来的所缘境都不是定，哎，都是在梦里头自己玩，哎，玩来玩去还是假的，跟真实没关系。相应瑜伽相应是跟真相相应，跟真实相应，哎，跟真理相应，那才叫瑜伽。哎，不是说双腿一坐就是瑜伽了。定者在定中了事皆苍实，这才叫定。哎，就是什么叫定者？哎，远离颠倒梦想的人。什么叫定？哎，从梦中醒来之后，照见五蕴皆空之后，看见哦，原来世界上都是藏实啊，除了藏实没别的东西，这叫定。法即诸法相， 一切皆出浅。哎，梦中的一切法，梦中的一切法相千差万别，所有的一切全都没有了。或于圣定者，善说于诸定。哎，得到这个大乘光明定的，从梦中醒来的，这才能够把诸定一切定的境界啊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哎，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看到所有众生心，我没说吗？你说你什么定吧，多怪的定，只要你有一个众生想过，只要你有一个众生入过，我都能看见，是吧？你怎么想的，怎么入的，费了多大劲儿，这是多少次失败，哎，都那个记忆一看清清楚楚。所以善于说诸定，就梦里的那点假玩意儿嘛，看你记忆就知道你怎么回事。破诸修定人，妄智所知法。哎，这个真正从梦中醒来的菩萨，佛菩萨，他就能够指出那些所谓的修定人实际上不叫定，都是妄智所知法，都是那个梦中的那个稀里糊涂的做梦的人说的梦话。哎，若人生小智，取法给予我。哎，有点小聪明，哎，认为这个面前的法跟我都是真的，自谓成地言，善巧说诸法。但是他自己说呢，我说的可是大实话啊，我地就是真实了，我说的是真话。哎，而且巧舌如簧，是这个说的天花乱坠啊，也是这个编的故事很神。既着诸法相，自坏亦坏他。他一认为世间是真实，认为他梦中有真实的话呢，为什么自坏于坏他呢？是指他首先就见不了真实了，他就远离了真理，离真理越来越远。而且呢，他在这说的越这个天花乱坠，害的人怎么样啊？越多。哎，所以有人经常那个，就是包括我们好多祖师经常说啊，三教合一，大家都是向善的，是这个什么到现在也有啊，什么外道也都是佛菩萨，哎，什么我们九教合一啊，我们都是向善的，这就太无知了，是吧？佛教跟外道的根本区别是什么？就是只有佛教告诉你什么是真实，只有佛教的修行能让你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，其他的全是在梦中瞎猜的，就这么大的区别。哎，结果你要是认为世间是真实的，那你就排斥佛教，哎，自己得不到真实，也害别人得不到真实。无能相所相，妄生差别债，差别见。哎，没有你起名字的东西，也没有你名字所指的那些东西，哎，一切法都没有。但是呢，你在这里头就是用那个小智，哎，妄生差别见，没有什么都没有，你说有这个有那个。下边甜性能除热，苦醋咸止痰，心物变于冷。这个不如空，不如那个不空那个，他用的字是除，是吧？哎，心物除于冷，就是你吃那个辛辣的东西，它能去寒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咸能以风疾，就是风病啊。我是不太懂那个，就是这个印度这个，我看过，也没记住。印度呀，这个医啊，有点像中医。它很简单，就把这个病啊分成好像三种还是四种，哎，很简单，叫什么风病啊、痰病啊什么，哎，也是。然后呢，归类很简单，然后它就哎什么东西？你看他用的这个东西啊，也像中药，是吧？哎，你那个说身体寒气重，寒气重，多吃点那个辣的，哎，仿向于这个中医，哎，因为它理论概括全。哎，然后你所有的病的原因很明确，然后你用什么东西治，就是我们吃的东西，哎，甜的东西治什么，哎，它就像中医。这个呀，就是我说的东方医学呀，它那个就是天目开的人，那个高人多的是。你像那个《黄帝内经》，那什么年代啊？什么经络穴位跟你说的特别确切，什么七经八脉、十二条经。你那个不用天眼看见，根本你怎么测？你解剖什么也看不见，是吧？穴位360个穴位哪有啊？啊，西医就是这么傻，哎， 中医那就是巫医啊，胡说八道，哪有经脉，哪有穴位？哎，他就不信，不信拉倒，不信你就在那弄摁着那人使劲锯腿，是不是啊？哪坏了就得那个摘了啊？啥？你是没办法。他中国人他把那个天眼呀、啊，他一看整个人这个是怎么运行的，有什么系统什么，看得非常清楚。不但人体，整个世界，哎，阴阳图、太极图，这就是世界的规律。世界这么运行，你按照它那运行，那个什么四仪二象什么八卦，哎，就能把这个世，它就是世界规律，就能算出那个很国运都能算出来。那个推背图，唐朝是吧？一直算到这现在，哎，就六十几张图是吧？有图有这个，不是有真相了，有图有那个诗是吧？还有文字说明。你到那个就是你现在去看，因为那个好多事情已经这个发生了，你去看他跑不了，绝对是说的这个事情，那个名字各方面的就是一点都不带这个差的，说的非常准确。哎，所以中国人那个就是东方人呐、啊，他你像西方出一个能预测的人就都神了是吧。哎，你像现在也是出一个能那个，其实他就是开天目是吧。哎，一看人，比方说警察破不了案了，拿个那个跟案件有关的东西，他就说啊，这个人怎么做的案，什么埋到哪儿了？哎，就是西方人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神奇的不得了。东方都，他那个理论，《易经》是众经之首，是吧？都是其他经都是发展出来的。中医，哎，《黄帝内经》，整个分的分简单，人呢就是个阴阳，因为什么？世界就是个阴阳。哎，你阴亏了，哎，什么阳虚了，哎，就补阳。所以对于中医来说，没有找不到病因的。像那个现在很多病，什么非典，西医就慌了。什么叫非典啊？非典型性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哎，我也研究疫苗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研究，哎，就没办法了，就等死。结果中医，你看那个广州中医哈，很简单，哎，中医好像他们治的就是好像是死了一个还是一个也没死，哎，这个全治去。他那个理论就概括一切病，找病因找得很简单。西医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？他把人当成机器之后啊，他找不到病因，他不研究那个，他不知道病因是什么，他就是你哪儿坏了，他就消除症状。你比如发炎了，他消炎片，你消了炎，他那个发炎的原因没消除啊，哎，发烧了，他就退烧片，你退了烧，那个原因没消除，反而把人害了，是不是啊？把小病给积累成大病，最后，所以现在为什么癌症越来越多，非常害人。哎，哪儿坏了把哪儿摘了，他不知道人是一个系统，你摘了这个他就没那个作用了，那个就是要出大毛病，多傻，竟然拿着摘东西玩，哎，长个疙瘩他就说没好办，疙了，你得找那个长疙瘩的原因哈。我听那个北京这儿有一个说，2岁一个小女孩舌头上起个疙瘩，到西医这说很简单，哎，嘎了，哎，嘎了，这个嘴里头很麻烦的，它很难止血哈，很受罪的，哎，嘎了，嘎了，说一两个月又长出来了，西医说没问题，再嘎了，家长不干了，这我一个月嘎一回，这嘎的都是什么时候呀？结果去找中医去了，人们现在都不信中医，结果中医跟他说什么呀？上火了。你到那个药店去是十几块钱呀、啊、一盒，哎，每次给他切四分之一，那个去火的丸吃了，说没吃半盒就没事了，不就去火吗？不是虚火是不是啊？你就去火就行了。这是那个题外话啊，这个题外话告诉你说呀，佛学呀、啊、那是东方文化的这个，哎，真正精华。你管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不是说啊谁先进呀、啊、不可比。中医是拿人当人看的，西医是拿人当机器来修理的，那不是医学，我说它就是什么呀？科技学。什么叫科技？什么叫科学？科学，科是分的意思，分类的意思。西方人他就认为那个就跟研究世界一样，他说这个世界你怎么研究清楚啊？就分分分分，最后就找到那个真东西，哎，不能变的那个，哎，它组成这个世界，你就找到真实了。他把人体也是当那个就是科学，把人分成五官科，然后眼科啊，喉鼻科什么，那怎么看病啊？是不是啊？那这一个系统它是有关系的， 中医就跟那个有的说头疼，脚上扎一针，哎，头不疼了，牙不疼了，哎，那西医就根本就没法想象的，因为它是一个系统，它是有关系的，哎，所以西医啊真是害死人了。中国传统文化什么，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？西方管看眼前，广这个它叫还原论，就是我分析这个东西，好像分啊这几部分组成它，它就还原，其实是还原不了的，就是一加一不等于二，哎，就是你把两个东西放在一块儿之后啊，不是就这两个东西，而是这两个东西又产生了新的东西，哎，他不懂这个，他以为就是说这个东西啊，看见什么就是什么。哎，就是你分，哎，这几块，你现在好多西方科学家说，给我多少钱，给我20年时间，我就能造出一个人来。你说多傻？他就认为人就是我把这个骨头，哎，我也造出来了。现在什么，我把心脏，我把头发，反正我把这个都凑在一块，他认为就是个人。因为他根本不承认人有这个灵魂嘛，是吧？嗯，所以。傻透了，这个西方啊，这个就是它跟东方文化不是一个层次，哎，就是我说的这个中医，至少它是研究人，是吧？你更不要说它研究的很深，研究的很透，哎，西方它就拿人当机器，唯物主义嘛，哎，就当机器，你怎么修啊？天天就动手术，哎，所以西方人很惨，哎，别这个，你看那个中国那个就是。几千年，哎，就靠什么呀？就靠有几个郎中来回走一走，治一治那个特别重的病。一般的小病，你看那个姥姥、什么奶奶都会治，哎，这个就吃点这个吧，那个吃点那个吧，什么都会治，很简单，跟那个印医很相像，是不是啊？这是世间规律啊。身中有痰热，共生于疟病，或腹但阴风，或三合合起。这就是这个印医的理论啊，以病各差别，良医说重方。哎，他你知道这个病因了就好办了。十秘病六分，那个不空义的是十秘等，是吧？等六分，是吧？哎，这意思就是说，他的药，十秘是什么呀？十秘就是那个固体的糖，在印度啊，固体的糖是那个红糖。后来传到中国之后啊，那皇上不高兴，说看着这有点像这个大号里的东西，说哎，下边中国人很聪明，哎，弄出白糖来了，哎，就看着好看一点，哎，就是这些东西吧，鱼沙、猪食等，哎，鱼沙是砂糖，猪食哎其实就是中药，是吧？印度它很像，就取你吃的东西。哎，吃点甜的能治什么？吃点咸的能治什么？吃点辣的治什么？哎，它就是中药，哎，能除众生身种种诸疟疾，哎，这是打了个比方，哎，印医。下边开始看啊，若法有自性，即以诸相者。如果法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它有本身，哎，真实存在。药无除病能，病者不应拆。拆是念四声还是一声？四声哈，不能拆，是吧？拆就是好，哎，治愈。说如果诸法是真实存在的，有自相的话，药就不能除病，哎，因为病真实存在，你怎么除？是不是啊？你病了的就不应该好，哎，因为病它那个是真实存在，真实存在你是消灭不了的。所以这也证明什么呀？正因为它是假的，哎，这个药就能除。为什么药能除呢？我们现在知道了。为什么说吃点辣的就能除？是像重庆人喜欢吃辣的，这太潮了，是吧？我刚说，我到昨天我才发现，我在那个北京的时候，每天呢，我睡醒了我是先把被子翻过来，跑潮气。我到昨天才发现，我要是不翻还好一点，我这一翻呢。吸一点潮气，晚上我还得暖过来，暖一下暖干了，我一翻，后来我昨天我才学会，哎，我里头本来是干的，我得捂着，所以呢，就是摸索出来的。结果呢，重庆人学会了，说吃辣的，哎，厨师，他就是说怎么辣的为什么能厨师呢？完全是因为记忆，完全因为记忆。 就是那个你古代在潮湿地方重庆人他就留下这样记忆，哎，得吃辣的，这一辈儿辈儿就传下来。哎，你要到那个干燥地区呢，他也有很多防干燥的办法，是吧？都是记忆。哎，咱们这说短了，其实你在这个六道轮回都有这些记忆，所以呢，你哎一吃辣的，哎，那个说那个记忆说辣的能除湿，哎，那记忆就啊、哎、没错，哎，就把湿除出去了。云和世人，哦，休息休息。